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三十章第一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呵呵，你看一个漂亮女人是福气吗？是福气，但如果因为漂亮而自大，漂亮而堕落，漂亮而看不起人，漂亮而不讲理，就如同如果因为有钱有学问有这些世上这些东西好的东西而不讲理，你说这是不是很不对的事情呢？而这个现象，哎呀，在人间是多少啊，她越漂亮越丰富，常常就越这个财大气粗，常常就恃才傲物，恃美傲人。哎呀，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这都不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心意。神给我们的美好不是叫我们骄傲，不是叫我们看不起人，不是叫我们自大的。那拉结呢，她漂亮，所以她就不讲道理，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她不去求医，她不去反省，她不去祷告。哎，她嫉妒姐姐，你看自己出了问题，她去嫉妒那没有问题的人，这不是该隐的老作风吗？自己的计不好，他不去反省自己，去嫉妒别人的计，甚至是把别人杀掉了。然后他也不去找他姐姐，他去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他去怪雅各干什么呢？那一定都是常常在这些事上犯错，常常有这种跋扈的态度才会这样子啊。我再一次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那些得天独厚的人，比较聪明，比较漂亮，比较有学问的人，常常就有这样的特点。哎呀，这真是很对不起神啊，神给我们比较优秀，不是叫我们更仗势凌人的，气盛凌人的这样去欺压别人，而是应该更谦卑，更好好的来服侍人呢。可是拉结就是这样子，不然我就死了，我活得没有意思了。但是雅各就发脾气了，雅各是这么爱拉结，但是实在拉结太不讲道理，他就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这个不是我啊，是神叫你不生育啊，那你生什么气呢？你怎么可以求死呢？那当然拉结是以死来威胁了，心里是不是想要杀掉姐姐呢？像该隐一样。雅各说，你应该去求上帝啊，我不能够做什么事呢？是不是他也在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啊，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爱，是你不能生，有什么办法？拉结说，我有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我这个使女毗拉，你就跟她一起睡觉吧。好，对不起，我们这里补一下啊，就是当我岂能代他做主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九节，约瑟说我不能代替神，意思就是说我报复这是神的事，我不会代替神来报复。但是对人好，这我可以代替神来做，或者代表神来做，我会代替神来抚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代表神来做良善的事情，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报仇，因为这个是一种仇恨，这是一种怨气啊，神并不喜悦的。但是如果神立我们做世上的官，做军人，那么或者做警察，我们也应该代替神，代表神来做公平的事情。那雅各呢，我的确叫你生孩子，我这个是我不没有办法代替神的。我们记得每一件事都是神在那里做主，我们可是不能够做主的，我们只有顺服我们的上帝。好，拉结就你看马上就想来代替神咯，那他的办法跟撒拉也是类似的，那也是制造这家里很多的麻烦，虽然不像撒拉那么多麻烦，就是叫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以夏甲来同房，现在跟毗拉同房，让我引他得孩子，也就是因他得建立了。那 这是请人家生孩子，算是自己的孩子，其实这真的能被建立吗？真的别人帮你生了孩子，你就有那个生育的能力吗？这还不是自欺吗？拉结就把他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毗拉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这时候那个利亚的心情又是怎么样。他看到自己不能生了怎么办？事实上我们看到可能很早拉结就看到自己不生孩子，就是应该在犹大生之前了，拉结看到就在那里抱怨了。是不是他也看到他姐姐不生了以后，他算是有点平安了啊，这都是一个不当的心理。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有这些不当的心理，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我们情绪就不但是会有不当的，而且很难没有不当的，我们甚至也很难有那个正当的情绪出来。你看到在这一家里面，在婚姻里面，在性爱里面尔虞我诈，不是尔虞我诈了，就是非常的自私哈。那拉结也亏他说得出来这样的话，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神伸我的冤，听我的声音，谁说是神伸了冤听了声音呢？事实上人家生孩子怎么叫你伸冤了呢？就是这都是假传圣旨替天行道，这都是自说自话，神并没有这样，我们就这样故意来解读啊。这种在生活中很多很多，有的时候看到人有灾就说这个人犯罪，我们也说这个罪跟灾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话是非常的自意，非常自大，而且非常自怜自卑，非常嫉妒那些人好，所以会说这样的话。像美国那个台风的灾，就有回教徒说这是上帝的惩罚，就如同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说，是不是上帝的惩罚？我想多多少少有，但是我们说这话有自意和嫉妒的情形就很不对。现在神伸了我冤，事实上他并没有，就因他的委屈就是他不能生孩子嘛，他不能生孩子可能他真的是自己有错啊，那现在也没有伸冤啊，他并没有就能生孩子别人生啊，是乱讲。听了我的声音，是神听了夏甲的声音，神也听了利亚的声音，但是神可是也听到拉结的声音，只是听到拉结的声音并不是就让他有孩子哦，这是你自己的解释，不要随便解读，把它解释成对我们有利的，那其实不合真理，就对我们更没有利。因此给他起名但，但就是深渊。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哼，这也是自说自话，谁说你得胜了呢？人家有四个孩子，而且自己生的，你是妾的孩子，而且才生了两个，你就说你得胜了，这是谎报军情嘛？这就跟我们中国近代史也是一样，打败了，说不是打败叫转进，拉结也喜欢这样做宣传啊，为自己做宣传。这个你都可以看到，人在那里乱讲话，借着性爱，借着奴役别人，包括自己的婢女。来作战，这是多么不值得，多么可耻的事情。第九节讲起，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细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细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好，你看到哈，利亚自己不能生了啊，然后看到妹妹又出了一招，就是妹妹不能生，但是叫使女来生。哎，各位，我们这看这一段经文，你读的话几分钟就读完了。可是你知道，这个是在七年之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当雅各跟这两个女人结婚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七年很长的时间，家里天天或者常常为了性爱，为了这些事你争我夺，然后从两个女人变成四个女人，然后呢都不是在爱雅各，也是为了要生儿子给自己地位，给自己得宠。您想想看，这种家庭有什么快乐呢？雅各有什么快乐？两个姐妹有什么快乐？事实上这样的儿子有什么快乐呢？后来这一对姐妹说，我们被我们的父亲当作东西来卖呀。他 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我们没有什么份。那你再想想看，那他们生的孩子又真的有价值吗？他们不是也把他们的孩子当做一个东西来卖吗？哦，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说，各位，就算在家庭里面，我们中国人很歌颂的家庭里面，在圣经讲的就真实多了啊。在中国武士的时代也有讲到，很歌颂的这些家庭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其实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丑恶。事实上，丑恶是为主的，烟视的那些东西，其实是纸包不住火的。好，这个利亚呢，看到自己的姐姐，能够叫别人来帮他生，他也把自己的使女给雅各，然后也生了，万幸。其实这是什么万幸呢？这是什么幸运呢？他只是让自己再多一个女人分享他的丈夫，这怎么叫幸运呢？各位姐妹，如果你找一个女人来跟你丈夫睡觉，然后生了孩子，你会说这个叫做万幸吗？利亚说的多么可怜，他因为恨或者说跟他姐姐相斗，他居然就这样找一个女人来帮他生孩子，生成了说万幸，就跟他姐姐他妹妹找一个女人来帮自己生孩子，或者说找一个女人叫她跟自己的丈夫生孩子，生了以后说耶和华替她伸冤，其实是制造更多的冤。怎么叫做伸冤呢？制造更多的不平，包括自己心中的不平、姐姐的不平、丈夫的不平和那个女人的不平和生下来孩子的不平。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既愚蠢又不道德。好了，然后再生一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好，是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八节，玛利亚说自己是有福的。哦，那个真是一个出于信心的，因为从世人来看，玛利亚也没有福气。第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她漂不漂亮，第二个我们知道她很穷，第三个我们知道她的婚姻等于是被破坏了。幸好是神怜悯，让约瑟没有怀疑他后来，但是他的名声名节在千年以来对不信的人都是被破坏的。但是玛利亚说他有福，那真有福，因为他是在顺服上帝之下经历这些，未婚就生子，而且以后被人家一直以为他是犯了不道德的罪的一个妈妈，他要背那种丑名。可是利亚现在呢，那就真的没有福，他说他自己有福。为什么众女子会称有福呢？各位，一个女人把另外一个女人给自己的丈夫，然后另外那个女人为自己的丈夫生下孩子，别的女人看到了会说这个女人利亚是有福的吗？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不是说有祸的吗？不是说倒霉的吗？不是说可怜的吗？各位，人间在世上一切的福都是这样，那都是虚假的福，不是真实的福。我们再一次说，雅各还有这几个女人还有他们的孩子都在你争我夺，都是性爱在嫉妒当中，这里甚至没有什么性爱，就是嫉妒当中，都是有祸。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帮助，怎么叫做有福呢？好，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好，这个割麦子的时候，流便找到了风茄，这个风茄呢，当然就是茄子啊，这个就形状来讲，就传统来讲，好像都是一个催情物哈。那他给他的母亲利亚，我们不晓得这个是表示什么呢？是流便算是孝顺，知道自己的妈妈没有吸引力，甚至没有性的吸引力，对自己爸爸没有吸引力，而这个是被儿子都看出来了。然后妈妈很少有机会跟爸爸在一起，于是他找到了这个风茄，就很高兴的给他妈妈，让他妈妈可以不管是自己吃了或者给丈夫吃了，就我们不知道这催情是怎么个催情法哈，也不知道有没有事实，反正就是这个催情呢，能让利亚跟她的丈夫能够有更好的恩爱吧，起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流便看到了这个，有点像今天人看到的人生一样，哟，这是一个宝物啊，赶快就给自己的母亲，希望能够帮助母亲跟父亲的生活。结果拉杰看到，拉杰说把儿子的风茄给我啊！这个口气呢，实在就像那个以扫对雅各说：“把那个红豆汤给我喝。”是命令的，是凶狠的。当然这里我想拉杰不敢这么凶吧，但是最起码也让我们想到以扫的不客气， 这个不客气，我都不知道雅各有没有看到。各位，雅各和他哥哥以扫是一对敌对的兄弟，就如同利亚和他的妹妹拉结是一个敌对的姐妹。哎呀，人间真的，这个列祖的家庭也是这么不幸，而且在敌对里面又有这么多夫妻之间的吃醋，甚至延续到第二代。利亚很不高兴了，利亚发脾气，就跟前面我们看到雅各发脾气一样，你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嘛。当然我们也记得雅各在以扫不讲道理的时候，他是能够马上变成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利亚呢没有那么好的头脑，没有说用这个赚钱，但是呢他就是把他的不高兴表达出来了。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封钱吗？也就是你夺了我的丈夫还要再夺吗？因为封钱如果再被拿去的话，就是我唯一能够吸引我丈夫的那个机会又没有了。你已经夺走，你还要再夺走吗？哎，当然我们也就想到说，后来以扫不是对雅各讲说过这样的话吗？不是直接对他说他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了我的福气吗？夺去了吗？是雅各是骗去了，那拉结呢好像就是夺去的。那说起来也不算是拉结夺去的，拉结就很漂亮嘛，那你能跟漂亮，你是丑女怎么能跟美女竞争呢？那当然你要怪上帝吗？我们这样想，利甲心中实在很多火，也不像是一个真的信靠上帝。你如果能够信靠上帝，这种火气是可以化解的，或者说可以给比较平和有智慧来解决这个事情。因为用凶的方式我想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者单单的凶是没有用的啊。人间很多东西是会被夺去啊，好像不合理的被夺去。你很霸道啊，你从小就这么霸道啊，现在还是这么霸道。我看很多这个 sibling rivalry 就兄弟姐妹之间争执是有的，因为哪一个人比较得宠，哪一个人比较漂亮，哪一个人比较会读书，就真是夺去了另外一个人宠，你夺了我的丈夫。当然利亚是不是讲这话讲的对呢？雅各应该是谁的丈夫呢？就雅各自己想，雅各应该是拉结的丈夫啊。是利亚夺了拉结的丈夫吗？不是吗？各位，是他爸爸拉班阴错阳差的，或拉爸爸拉班的安排，让利亚有了丈夫，是利亚夺了拉结的丈夫。哎，所以他讲这话又讲错了。哎，我们真的看到圣经里面人都错了，即使一个被伤害的人也错了。现在要夺我儿子的封钱吗？那封钱又是他儿子的吗？他儿子是找到了，是看到了，他儿子找到看到了，就表示就是他就是他儿子的吗？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的？千山万水中的一切东西都是耶和华的，有哪个是我们的呢？我们能说什么是我们的呢？在讲这个伦理的政治伦理的时候，很多人就讨论到这个啊。有人说问题的产生，人的问题产生就是有人说 This is mine， 这是我的，这是自私的开始，资本主义的开始。我们不觉得共产主义就更好，但是当人说是我的时候，如果是绝对觉得是我的时候，那的确是一种健忘，是一种僭越。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一切都是属神的了。当我们觉得是我们的时候，就有很多不恰当的事情发生了。拉结说，为你儿子的封钱，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拉结说，好，这个封钱给我，给我的话呢，你今天可以有权利跟你的丈夫睡觉啊。那你可以看到拉结是很跋扈，拉结是在管每件事情，跟这个萨拉是很像的啊，就是管自己的丈夫，也管其他的人，很跋扈，很霸道。今天用封钱把你买，就是让你有一个权利，那她不能跟她丈夫在一起吗？利亚不能吗？啊，这些事情，我想法律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就看到拉结的霸道了。你给我，今天给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封钱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好，雅各呢是从田里回来，雅各不常从田里回来。雅各这20年在他舅舅拉班的家里面，后来他有讲，我根本常常不得睡觉，20年中 白日黑夜，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哎，我常是这样。雅各根本很少能回家，因为他的舅舅拉班或者他岳父拉班是把他饿榨的，把他压榨的，叫他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好，他很少能回来，那回来他也很累了，在这种很累的时候，我想也不想做什么事了，想休息了。可是你看，他这四个妻子都把他当作生产工具一样，就是你来替我生孩子，也不想到自己的丈夫辛不辛苦，累不累。我看雅各到最后真的很害怕，回家了，躲在外面算了。哎呀，每个人都在利用他，但是他在晚上看着星星哭的时候，没有人爱他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听到神对他说，雅各，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利用别人，现在你有没有体会到被利用的痛苦呢？你对人没有真爱，对，你对你的妻子是爱，但你妻子并不爱你，就是包括拉结。你对你家里人又何尝有爱，你爸爸，你妈妈，你哥哥，你都只会利用他，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被利用的痛苦呢？各位，哎呀，希望我们不要碰到一个跟我们有一样妻子的人，让我们知道那样的妻子实在叫人很讨厌。但是神的确常常叫我们这样，好叫我们学习反省，只是我们会不会反省就不知道了。现在雅各就是他要的是利，他碰到的人也都是要的是利，不管是儿子也好，或者丈夫对他的爱也好，反正都是考虑到自己。雅各就这四个女人都只考虑到自己，雅各呢原来也是一个只考虑到自己的人，很自私的人。他现在甚至是你跟人家的关系都是利益，包括父亲，包括母亲，包括哥哥，都是利益，有利就做。那现在人家也是用钱来衡量你，当然你的舅舅你的岳父也是这样，到最后也是败在这上面。人真是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了。雅各现在像一个男妓一样了，你要跟我睡觉，你非跟我睡觉不可。哎呀，莉亚出来是迎接她的丈夫，迎接也不是，答应你回来了，爱你啊，怎么样都不是，是你要跟我睡觉啊，因为我是用我儿子的风节把你顾下来，你是一个男妓。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各位，你想，我们真的再想想看，我们喜欢这样子吗？我们喜欢这样强迫我们的丈夫或我们的妻子吗？然后迎接他，不是爱他，然后是，这也不是爱，甚至不是性爱，这是跟我的妹妹要斗争，我要让我妹妹知道我能够生产，我要让我妹妹知道，或者让我姐姐知道我比她更得宠啊。对，莉亚是知道我不得宠，但是最少我还是可以跟她睡觉，而且可以生孩子，你还不行呢啊，很可悲啊。这都是在家庭里面发生的事，兄弟姐妹情同手足，应该是情同手足的发生这些事情。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